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博吉新媒出品。2018年3月25日，时间的缝隙里有什么奇迹和真实？2018年3月27日，过敏性皮炎很严重，感觉这辈子不会被什么人喜欢了。2018年3月28日，想哭，失望。人对死亡都是有恐惧的，选择自杀一定非常痛苦。我相信每个人在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时，都承受了超过自身极限的痛苦，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却表达不出来，不能让周围的人感同身受。我不想结束生命，我只想结束痛苦，这是我所理解的自杀。2018年3月30日，七情六欲中食欲最为凶残，每到饭点，同事们拥挤着走进食堂时，我只觉得害怕，害怕自己吃完食物日子就到头了。每每走过这尊雕塑，我都亲切地同他打招呼。人生这么短暂，困苦，充满迷惑，这是上天对人类的一种惩罚吗？2018年3月31日，我太害怕剖析苦难了，电影、诗歌、日记、图画、文字都在解读和揭示那些伤痛。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去逃离无孔不入的信息呢？难道只有死亡才能保护我吗？所长抑郁日记五，打开邮箱写遗书。2018年4月，确诊抑郁症百日之后，不知道还有多少活日，所以现在我只想做自己想做的事，抄诗词，在玻璃窗上画画，弹琵琶。我把每一天都当作最后一天来过，把死亡当作兜底的选择，我不再害怕死亡了。2018年4月2日，我打开邮箱给朋友们写遗书，总觉得活腻了，我一直渴望结束，一定会比你们所有人都要早离开。如果有一天我真的离开了，不要对着我的储藏室一样的屋子难过，觉得这么多日用品我都没用完就走了，你们拿去分了继续用就行。这还有些书是我最宝贵的财产，也请你们分了。我是一个幸福的残疾的人，早点离开就能少一点痛苦和彷徨，这是我很认真审视自己所明白的。亦或我其实想知道死是怎样一回事。从中学第一次尝试自杀开始，死亡对我而言就充满了诱惑色彩，它是一切问题的解决方案。考砸了，丢了东西，忘了钥匙都没有关系，我可以像奔向母亲的怀抱那样，把它当作安全的归宿，因为关于去死的所有指令都是我妈向我发出的。窗外杨树的叶子在风里猛摇，也许无所谓生，也无所谓死，我只是一阵风。2018年4月4日，梦里只有脏兮兮的流浪猫开口说话，问我愿不愿意爱它。明知道进入彼此的生活会有各种不便，明知道他有一天会厌倦我平凡的爱，明知道他已经在这条街上问了无数个路人，可我还是不忍心让他继续受冻等下去，于是抱起他说，好呀，我带你回家。2018年4月7日，只要还能醒来，能进食，就不算死掉。2018年4月9日，右手食指被车门夹了，疼得直掉眼泪，因为着急见项目合作方，我只能赶紧擦干泪痕。聊业务的时候，高密度的信息交换让我兴奋，在翻洒水单的时候才发现右手还在颤抖，于是我迅速把它藏在桌子下面。切换到下一个饭局的时候，大家聊得都很尽兴，偶尔不小心碰到右手，瞬间痛到失语。我低下头，发现并没有表皮创伤，于是继续闭紧嘴等待痛感消失。2018年4月11日，取窗边倒水的时候，我看见落地窗前的午后阳光隔着一层玻璃却离我那么远。我回头看了一眼同事们，我们都是被困在写字楼格子间里的沙丁鱼，记忆越来越模糊，有的事想起来像是上辈子发生的。我强烈的期盼自己能够失去所有感受，乖乖做一部工作流水线上的机器，逃避和掩盖掉 多余的感情。2018年4月14日，不知道还有多少活日，我已经不去想什么工作绩效，什么职业发展，只做自己愿意做的事。我抄诗词，在窗玻璃上画画，弹琵琶，把每一天都当最后的日子来过。我痴迷于逃离生活，拒绝猎头的电话让我放松，放弃课程分享和投资咨询让我快乐。2018年4月15日夜晚，我跟好朋友一边散步一边背诵诗文，从离骚到陈情表，我们一点一点进入古代文人们的精神世界中。夜色化解了我们对庞杂城市生活的警惕，口中吟诵着江上清风山间明月，忽然间觉得自由似乎没那么遥不可及。2018年4月17日，我们热爱这个世界时，才算真正活在世上。昨晚，我总怀着极柔软的善意读诗。2018年4月21日，地铁里拥挤压抑，闭上眼，我感觉世界仿佛就要爆炸一般，然而爆炸并没有发生，人潮汇集又被冲散，我还是一个人。我感觉下一秒我就要哭出来，邻座的老婆婆特别友善地同我打招呼，你是北京的孩子吗？我摇了摇头，老婆婆又说，一个人在这里啊，真不错，善良又有本事。我才反应过来，几站前我给她让过座，老婆婆的笑容和祝福拯救了当时的我，每个陌生人都可能是你瞬间的上帝。2018年4月22日，失落恍然来袭，像是一团醉意。2018年4月24日，我的心无比饥饿，渴望吃下整个浑圆饱满的四月。2018年4月29日，我们需要更高的情感灵敏度去处理复杂的信息，从而获得韧性和成长。这世界让我感到挫败，但我还不想离开。2018年4月30日，我把昨晚的梦弄丢了，丢在晨起匆忙关上的门后，丢在水雾蒸腾的街道旁，丢在我家猫轻柔的呼吸间，我被那个梦境遗弃了。所长抑郁日记6，每想你一次，我就吞下一粒安眠药。2018年5月2日，我妈给我打电话，你马上就进入25岁的下半场了，不要再游戏人生了，好像我过了50岁就会死一样。关于找男朋友，他提了4个要求，要门当户对，不要找家庭条件比你好的，不要找学历比你高的，不要找比你聪明的，不要事业超过你的。我，那你是要我去做慈善吗？我妈的理由是，条件比你好的一定会嫌弃你。我就是在这种打压式教育下长大的，从前我没吃过糖，以为盐就是糖，我没见过爱，以为打和骂就是爱。所以当他对我说出，我不会因为你被家暴而嘲笑你，更不会同情你，我只是想要了解你的过去这句话的时候，那一瞬间，我像是独自在城市流浪了很久的孤儿，被他收养了灵魂。那一刻，我愿意为他去死，来，命给你。2018年5月3日，真的，我总也睡不好，酒精、褪黑素、安眠药都不是我的朋友。康德说，婚姻的意义就在于合法使用对方的性器官。我工作中的第一任产品总监告诉我，婚姻的本质是财产的关系。现代婚姻提供了一项巨大的好处，协同进化，也就是说，你不是在嫁人，而是在发出一种邀约，在邀请协同进化的同伴，不互相消耗，能接受共享收入，认可对方的投资支出方案。所以，看到弗洛姆的时候，我才感觉到生而为人，我因为有爱的能力而被尊重了。只能用爱来交换爱，用信任来交换信任。爱是深刻主动的洞察力，在这种洞察之中，只有客观认识一个人，才能在爱的行为中认识他最本质的东西。爱是了解的唯一途径，我找到了自己，我找到了你，我发现了我们两个人，我发现了人类。2018年5月5日，失眠是因为身边有敌人，而你需要警惕，因此时刻处于战斗状态。2018年5月7日，结束了6小时的会议， 收拾好笔记本，推开公司的门准备回家，突然听到一阵嚎啕大哭，同事的女朋友缩在公司门口泣不成声，我给你打了13个电话都没接，我只能在这里等你。同事忙不迭地把她抱在怀里安慰，今夜没有星星却无比浪漫，真的，要是我被这么挂念一回就嫁了。2018年5月8日，生存总像是火烧眉毛似的，大家都为了钱荒诞无经的生死奔波，人间到底有什么是值得留恋的？除了雪落和花开的时刻，我再想不出了。管他什么大趋势，下一个10年计划，年薪房价，我只要活着。2018年5月9日，忽然想恋爱了，生活太苦了，让我咬一口你的樱桃吧，开车太累了，帮你握一下你的方向盘。2018年5月11日，那一天聊到很晚，我喜欢对面的人盘着腿，我们以朋友间对话的方式聊天，他说话吐字的节奏仿佛把我拉进一个宁静舒缓的能量场里，这让我快乐。我赦免了自己，放任自己去做快乐的事，在电影院里撑伞，把玩具小熊放生，挂到路边的树上，转轴拨弦，用琵琶弹奏几缕情愫，想长长久久地浸淫在这种麻木的快乐里。在抑郁这件事上，你并不孤独。作者：所长人有病，演播：赵龙，乐音堂制作，由博吉新媒出品，感谢您的收听。